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3月19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Fabrice。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反退休改革抗议活动日趋暴力，警方称昨天有81人被捕。巴黎清洁工人继续罢工，巴黎街头堆积10000吨垃圾。普京在习近平到访前夕巡视其占领土地，从克里米亚到被炸毁的马里乌波尔。共同社说，美国证实中国弹药在乌克兰战场被使用。俄罗斯只同意将乌克兰粮食交易延长60天，而不是基辅说的120天。哈萨克斯坦举行议会选举，有独立人士参选。朝鲜周日再向日本海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在日本海实施宙斯盾舰联合训练。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否认在潜艇交易中承诺帮助美国保卫台湾。雅典动物园为拯救在垃圾堆中发现的幼虎而奋斗。请听新闻。法国政府动用宪法第49.3款，不经议会通过就通过了退休改革文本，引发的愤怒示威活动越来越趋向暴力。议会定于明天就针对政府的谴责动议案投票。昨天警方关闭了靠近议会和总统府的协和广场。前一天周五，协和广场及周边发生了暴力冲突，最后有61人被捕。于是昨天警方将该广场置于数百名警察的高度监视之下，并在那里预设了水炮。据法新社记者报道，警方对过往行人进行多次搜查，并要求人们绕行，直到晚上19点，一小时前出现在那里的数百人全部被警方清空。这些人在没有标志或横幅的情况下四处游荡，让人无法判断他们是示威者还是路人。昨晚示威者转往意大利广场聚集，警方说有几千人聚集在巴黎意大利广场。傍晚时分，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有人投掷石块等物，有人点燃垃圾桶，有人竖起路障。根据警方消息来源，81人在意大利广场及周边被捕，到晚上10点半，那里恢复了平静。此外，罢工仍在继续，特别是垃圾收集者和炼油厂的罢工仍在继续，巴黎仍有上万吨的垃圾堆积在道路上。据法国星期日报今天发布的 IFOP 民度月晴雨表，总统马克龙三月份的支持率为28%，处于2019年黄背心运动以来的最低点。在习近平到访前夕，在国际刑事法庭刚发布逮捕令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巡视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犹如抚摸着他的心爱的战利品。普京周六访问了克里米亚，庆祝吞并该岛9周年，之后抵达被炸毁的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这是他去年2月发动侵略战争以来首次访问在乌克兰的占领区。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在2022年5月沦陷之前被俄军围困了数月。俄罗斯新闻社周日援引克里姆林宫新闻处的话说，普京乘坐直升机飞往马里乌波尔，并乘车游览了该市。据克里姆林宫称，在前往马里乌波尔之前，普京还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顿河畔罗斯托夫与包括俄军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在内的俄军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议。更多的有关情况，请听稍后林兰的要闻解说。 美国证实中国的弹药在乌克兰战场被使用。据共同社英文网华盛顿消息，美国政府消息人士周五表示，美国已证实在乌克兰战场上有中国弹药被使用，并怀疑这些弹药是由俄罗斯军队发射的。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在分析了弹药的成分和其他因素之后，确定在乌克兰发现的一些弹药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他们没有透露发现的是哪种弹药。据消息人士称，华盛顿已向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通报了这一确认。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弹药是否由中国提供，但补充说，如果发现北京提供了这些弹药，华盛顿准备采取行动。美国官员们最近说，华盛顿拥有的情报显示，北京正考虑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和弹药。美国正在保持警惕并密切追踪观察。据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中国弹药的确认被认为可能进一步激化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拜登本周早些时候说，他预计很快会与习近平通话，但没有详细说明。该报道还说，中国当局越来越多地试图将自己表现为一个中立的和平调解人，并一再否认意图为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北京一直避免谴责俄罗斯的入侵。随着乌东战争的加剧，西方官员表示，俄罗斯军队和为克里姆林宫作战的雇佣军瓦格纳集团一直在为炮弹的短缺而挣扎。随着乌克兰东部战斗加剧，西方官员们说，俄罗斯军队和瓦格纳军团非常缺乏弹药。瓦格纳公司的创始人普里戈金上个月指责俄军和俄罗斯国防部没有为其战斗人员提供足够的弹药。据消息人士说，这支雇佣军正在试图从他在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中转移武器弹药，用于正在进行的战争。据美国政客新闻网站本周透露，引述海关的数据，在去年6月至12月间，中国公司向俄罗斯实体发送了1000支突击步枪，还有无人机部件以及其他有潜在军事用途的设备。白宫发言人科比表示，周五在新闻会上他说，我们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武器和致命能力的可能性仍有和上周一样的担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周六称，俄罗斯只同意将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协议延长60天，而不是基辅表示的120天。俄罗斯国际文传社援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的话说，我们看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声明，说粮食协议已经延长了120天。我们一再表示，俄方已经通知所有利益攸关方，这个协议只延长了60天。哈萨克斯坦星期天3月19日举行提前议会选举，选举议会下院和地方议会的议员。去年11月以超过 80% 选票获选连任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三个月前解散了国民议会。这次议会选举依据改革后引入更多竞争机制的新规则进行，独立候选人首次有权参选，被指是这一中亚最大国家显现初步民主开放的迹象。请听林兰的介绍。
设在国内的投票站在当地时间周日早7点至晚8点开放，超过1200万人有资格投票。巧合的是，正是在2019年的同一天3月19日，执掌哈萨克斯坦近30年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托卡耶夫接任，并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连任。在哈萨克斯坦去年发生造成230多人死亡的血腥抗议之后，托卡耶夫发起了对该国影响深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一改革进程从6月的宪法改革公投开始，公投获得了超过 75% 的赞成通过， 该公投旨在结束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并赋予议会更多的权力。此次议会选举是根据旨在鼓励竞争的新规则组织的，包括简化政党注册程序，候选人资格门槛从 7% 提高到 5%， 每个地区都有可能在议会中拥有一名代表，以及授权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等。这是这个与中俄接壤的中亚最大国家近20年来的首次。哈萨克斯坦上一届议会中只有三个政党，全部都是支持总统托卡耶夫的政党。托卡耶夫在去年11月即无真正竞选的选举中，以超过 80% 的票数轻松连任。此次议会选举共有七个政党的281名候选人参选下议院选举，其中包括两个因简化政党登记规则而新近组建成立的政党，一个是环境主义政党，一个是中右翼政党，预计将在选举中进入议会，但一些反对派团体和独立候选人仍然被禁止参选。政府的批评者拒绝相信改革有减少总统权力和鼓励多元主义的真正愿望。政治学家阿尔扎汉诺夫表示，尽管出现了改变，但统治精英仍然控制着选举。法新社报道指，哈萨克斯坦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腐败现象，超过 20% 的高通胀正在严重打击民众购买力。去年1月份，该国爆发抗议油价暴增、生活费用高昂的示威活动，238人在镇压混乱中丧生。
韩国军方称，朝鲜今天周日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在首尔和华盛顿进行五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习时，朝鲜在一周内第四次展示它的武力。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我们的军队探测到一枚短程导弹于上午11:05从平安北道的同昌里地区射向东海，韩国将日本海称为东海。韩国军方在声明中还说，美国和韩国的情报部门正在分析这枚飞行了800公里的导弹，并称这次发射是违反联合国制裁的严重挑衅。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副大臣井野俊朗今天19日告诉媒体，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推定飞行了大约800公里，最高高度大约50公里，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日本海，据分析可能为变轨飞行，目前未发现飞船和船舶有受损情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达三点指示：一、向国民迅速且准确的通报信息；二、确认飞机船舶的安全；三、准备应对不测事态。日本政府已通过其驻北京大使馆向朝鲜提出了严正抗议。据路透社悉尼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周日表示，澳大利亚绝对没有承诺在任何有关台湾的军事冲突中支持美国，以换取购买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核潜艇的协议。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于上周一公布了长达数十年的奥库斯项目，坎培拉将购买美国的弗吉尼亚级军用潜艇，英国和澳大利亚最终将生产和运营一个新的潜艇级别，名为 SSN 奥库斯。澳大利亚中左翼工党政府表示，鉴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这笔3680亿澳元（2460亿美元）的交易是必要的。他称之为二战以来中国在该地区的最大的军事扩张。当被问及澳大利亚是否向美国承诺在台湾冲突期间会提供帮助以换取获取这个潜艇的机会时，马尔斯告诉 ABC 电视台说，当然没有，也没有寻求任何承诺。他说，澳大利亚在这笔交易中绝对没有交换的义务。路透社说，中国将民主治理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并从未放弃以武力夺回该岛的选择。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攻击的情况下，美国将保护台湾。根据亚洲盟友欢迎但被北京称为核扩散行为的奥库斯协议，美国将在2030年代初向澳大利亚出售三艘 由通用动力公司建造的潜艇，澳大利亚还可以选择再买两艘。澳洲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周日表示，尽管有奥库斯，但他有信心按计划访问中国，与他的中国同行会面。法雷尔上个月说，这次会晤将是澳中关系解冻的一个信号。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突访被俄罗斯控制的城市马里乌波尔，这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第一次访问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俄控地区，也是他最接近前线的一次。而就在周五，国际刑事法院刚刚向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必须对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责。俄罗斯新闻社塔斯社报道，援引克林姆林宫新闻处周日表示，普京乘坐直升机飞往马里乌波尔，并乘车走访了该市的几个地区。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普京在马里乌波尔的涅夫斯基区一个由俄军新建的住宅区内拜访了当地居民，他还考察了马里乌波尔海岸线上的游艇俱乐部、剧院大楼和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地点。普京还收到了一份关于在战争中几经摧毁的马里乌波尔城市的重建工作报告。这是普京首次访问这一乌克兰港口城市。在战争开始后，俄军最初预期很快几天内就能拿下马里乌波尔，最终却不得不围困该城，三个月后在2022年5月宣布拿下该市亚速钢铁厂，解放全城。城市的 90% 在战火中被摧毁，此后俄军一直控制该城。突访马里乌波尔也是普京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前往被征服区的乌东顿巴斯地区。据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在前往马里乌波尔之前，还在俄罗斯的罗斯托夫与包括参谋长瓦里列·格拉西莫夫在内的俄罗斯军队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在突访马里乌波尔之前，普京刚于周六访问了克里米亚，以纪念俄罗斯吞并这个乌克兰半岛9周年。俄罗斯也因吞并克里米亚而受到国际制裁，这是普京自2021年以来首次访问克里米亚。而在周五，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法院指控他对从乌克兰被占领领土向俄罗斯非法驱逐和转移人口儿童的战争罪行负有责任。法国《世界报》报道就将普京对马里乌波尔的突访称为其对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挑战。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同时还试图核实对乌克兰东南部马里乌波尔的轰炸以及围困是否构成反人类罪。目前的结论是缺乏得出这一结论的证据，因为其无法进入马里乌波尔所在的顿涅茨克地区展开调查。目前还未见到普京针对该逮捕令作出公开的表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五说，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荒唐与不可容忍的，并表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一样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据基辅方面的数据，从2022年2月24日俄军入侵以来，有超过16000名乌克兰儿童被驱逐到俄罗斯，许多儿童被安置在机构和寄养的家庭中。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一台播出的画面，普京周六抵达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与当地的官员一起出席了一座儿童艺术学校的落成典礼。该镇距离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仅有约240公里。去年11月乌克兰军队在俄军撤出后夺回赫尔松。报道指普京此行也是他第一次到如此靠近前线的地区。塞瓦斯托波尔的官员在 Telegram 上说，我们的总统普京知道如何给人以惊奇，好的意义上的惊奇。他说，普京亲自来了，亲自握着方向盘开车来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日子里，他总是与塞瓦斯托波尔以及他们的人民在一起。他感慨到，我们的国家有一位不可思议的领导人。 克里米亚2014年3月18日举行公投加入俄罗斯，基辅和国际社会均不承认这一公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年1月份表示打算夺回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土地，但莫斯科始终强调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拒绝将其作为可能的和平谈判议题。在普京访问克里米亚之际，乌克兰表示俄军在周五夜到周六上午发动广泛的攻击。乌克兰空军司令部说，俄罗斯在攻击时使用了16架无人机，有11架被击落。乌军报告指，周六上午前俄军共发动了34次空袭，一次导弹攻击，发射了57枚防空炮弹，坠落的弹片击中了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损害了7间房屋和一个幼儿园。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特朗普说他会在星期二被逮捕，呼吁美国人出来示威，这是法国解放报的一个重点标题。文章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共和党2024年总统初选的候选人。他星期六在社群媒体 Social Truth 上透露，他马上要在星期二被逮捕。案子和出钱让一位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性爱影片的演员闭嘴有关，特朗普可能会被指控。特朗普说，美国纽约州曼哈顿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走漏风声。特朗普在社群媒体上用大写写道，共和党的初选候选人比对手要领先很多，但是下星期二美国前总统将要遭到逮捕，起来抗议吧，把我们的国家夺回来。特朗普律师团的成员 Susan Nashless 对法新社说，在 Truth Social 社群平台上，他代理的客户决定根据几天前媒体发表的有关在下个星期可能会被指控的新闻发表意见，因为这个案子是一个政治案子，曼哈顿区的检察官办公室不是像正常办案那样通知特朗普的律师团，而是向媒体泄露消息。特朗普星期六谴责说，向媒体走漏风声是纽约州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一手操弄的。过去几天来传闻不断，也一直有迹象显示特朗普可能被大陪审团提出刑事指控。这个由曼哈顿民主党籍的检察官布拉格领导的调查中，在现阶段公民陪审团的调查权力很大，他们负责对特朗普的正式调查。星期五，特朗普律师团里的另外一名律师塔科皮纳在媒体上宣布说，如果被指控，特朗普将主动前往纽约司法当局报到。特朗普在社群媒体上说，曼哈顿的检察官布拉格是民主党人，他的团体很腐败，也非常政治化。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主席麦卡锡在推特上谴责说，曼哈顿检察官很极端，他无耻地滥用职权，放过那些残暴的罪犯，对特朗普总统进行政治报复。法国解放报解释说，特朗普在好几个案子里遭到司法追究，他说的可能被逮捕的案子和向三级片女星丹尼尔支付$130,000有关，为的是让他对他和特朗普之间所谓的关系保持沉默。特朗普过去的私人律师科恩现在成了特朗普最大的敌人，他两次在大陪审团面前对特朗普的一份和三级片女星丹尼尔签署的不泄密协议书作证。科恩自己也付钱给三级片女星过，为此科恩在这桩案子中被判了刑。法国解放报说，这个案子有可能让美国前总统第一次在刑事案件中遭到指控。特朗普已经宣布自己是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遭到司法指控将对特朗普的竞选造成新的障碍。特朗普认为在2022年的总统大选中，他的总统宝座是被拜登窃取的。之前特朗普已经在2021年1月6号号召他的支持者起来抗议，这场抗议转化成支持者对美国国会所在地国会山进行冲击。2020年12月19号，特朗普这位前商人发推文，号召人们在认证拜登胜选的时刻，在美国首都集会， 他在推特上写道，1月6号在华盛顿会出现大型集会，到时候要去哪儿，这将是一场疯狂的示威。当天特朗普还号召他的支持者要像魔鬼一样去战斗。普京去了马利波，冲突爆发以来第一次到战栗地区，这是今天法国解放报的一个标题。报纸说，普京是乘坐直升飞机去的，然后再坐上汽车到城里转了一圈。这是在国际法庭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的第二天，他到那里和市民讲话，参观了感兴趣的场所，另外也拿出了重建马利波的施工图。法国解放报说，这是普京给自己安排的宣传行动。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一年，仍然看不见停火迹象。刚刚进入第三届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一即将出访俄罗斯，中乌外交部长此前互通电话，北京呼吁敞开和平大门。坊间消息则盛传习近平下一步还将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北京近来一系列外交动作令外界对中国扮演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缔造者角色充满了期待。泰国媒体归纳国际关系学者观察意见认为，短期内促成俄乌双方和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习近平从中调停能否取得具体成效，有待事后观察俄乌战火的激烈或消停程度而定。泰国媒体报道，中国官方确认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根据日程安排，习近平将于2023年3月20号到22号在俄罗斯访问三天。习近平跟普京上一次会面是在2022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会议期间。在外界期盼北京扮演调停俄乌战争和平缔造者的舆论声中，北京宣称习近平此行是推动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的友谊、合作、和平之旅。然而，根据中国外交部透露，中方此前跟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进行了沟通。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于周四跟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并且呼吁不要关死解决问题的大门。乌克兰外长同意就中方发布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政治立场文件同中方保持沟通。今年二月底，中国就俄乌战争一周年针对乌克兰危机提出了呼吁双方降低冲突程度，最终实现全面停火的12点政治立场。迄今为止，乌克兰表示只有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领土时才会考虑和谈。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将研究该倡议，但并未发出和平撤军的信号。分析意见认为，就打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而言，为斡旋和谈而付出努力对中国来讲是一项低成本高回报的外交举措。但鉴于俄乌双方当下对于战争的强硬态度，大多数媒体意见认为，短期内促成和解方案的可能性并不大。东南亚媒体舆论纷纷揣测，中国试图将俄乌两个对手拉到谈判桌前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打造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形象加分。此前，伊朗和沙特在北京达成和谈，北京得以对外展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不过，多数分析意见认为，对比北京斡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达成和解的外交胜利，将俄罗斯和乌克兰拉到谈判桌前调停战火的挑战性更高。其中关键因素是乌克兰的抉择取决于其背后真正的支持者美国。曼谷商业新闻网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充当和平缔造者吗？文中围绕中国总体上坚持不干涉他国冲突的外交原则，中国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与美国并肩的超级大国，中国针对乌克兰危机提出12点政治立场展开论述，最终归纳多位国际关系学者的分析意见下结论指出，习近平此次访问俄罗斯，北京不会试图影响或胁迫俄罗斯做任何事情。根据泰国媒体观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几天，中俄宣布结盟，双方互为上不封顶的战略盟友。尽管中国自战争开打以来就呼吁和平，但并未谴责或制裁俄罗斯。在话语权方面，多数支持俄罗斯立场， 及北约不断东扩，给俄罗斯造成战略威胁。乌克兰的西方盟友用坦克和导弹帮助点燃了这场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出由降低冲突到全面停火的和平倡议，受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欢迎。然而，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抱持怀疑态度。泰国媒体援引美国与北约舆论消息表示，中国的公信力不足以调停乌克兰危机。俄乌战争爆发后，土耳其等北约成员国试图斡旋，但是无济于事，这凸显了调解俄乌冲突的困难程度。观察意见寄希望于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能够为俄乌启动和平谈判提供动力，毕竟中国在斡旋筹码上比土耳其更占优势。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不久前呼吁东盟国家不能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茂日前传达出有意邀请俄乌双方代表出席今年六月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愿望，似乎有意创造让各方聚集进行和平交流的时机。但这次安全会议的主办方是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是否向俄罗斯发出邀请函取决于主办方。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反退休改革抗议活动日趋暴力，警方称昨天有81人被捕。巴黎清洁工人继续罢工，巴黎街头堆积10000吨垃圾。普京在习近平到访前夕巡视其占领土地，从克里米亚到被炸毁的马里乌波尔。共同社说，美国证实中国弹药在乌克兰战场被使用。俄罗斯说只同意将乌克兰粮食交易延长60天，而不是基辅所说的120天。哈萨克斯坦周日举行提前议会选举，首次有独立候选人参选。朝鲜周日再向日本海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在日本海实施宙斯盾舰联合训练。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否认在潜艇交易中承诺帮助美国保卫台湾。雅典动物园正在拯救在垃圾中发现的一只白色幼虎。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桑榆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就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准备动身赴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包括驱逐乌克兰儿童在内的战争罪。这项逮捕令瞬间改变了习近平与国际通缉犯普京会晤的性质。有网友发帖嘲讽说，习近平是去送船票的吗？网友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发帖说，习同志即将动身访问俄罗斯的一个犯有战争罪的逃犯，还与逃犯讨论深化战略合作，那习同志不就成了战争罪逃犯的同谋了吗？这剧情也特狗血了。网友林相发帖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他们本来就都是列宁主义的孝子贤孙。网友量子跃迁发帖说，海牙发出对普京的逮捕令是一个超级重磅信号，他将普京个人的归宿明朗化了，除非普京自杀或被内部人干掉，他的去处只能是海牙。特别有意思的是，海牙的决定专门放在中共外交部正式宣布习将访俄的消息之后发布，真是意味深长。网友草记发帖说，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通缉令，目前直接影响如下。一，普京今后不能访问123个海牙刑事法庭签约国家，否则将被逮捕引渡到海牙法庭。二，现在如有人刺杀普京，不仅合法，还可被123个国家庇护。三，如有人推翻普京，那也是合法的，因为普京是被通缉的战争罪犯。四，普京若想发动核战，美国西方可随时对他合法斩首。 网友蔡胜坤针对习近平访俄发帖说，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访问，是决定中美中欧关系走向何处的访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访问，更是一次走向文明还是拥抱野蛮的访问。说到文明，不能不提一件更令人尴尬的事。3月15号，三位一体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试图为人类文明指明方向。他在倡议书中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习近平的全球文明倡议立即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有网友发帖说，可否不要把中共的打江山、坐江山、一党专政、野蛮集权意识形态强加给全体中国人民。网友在人间发帖说，全过程民主小学博士2952袁世凯二世又要为人类文明指明方向了，这一次有没有拿错小本本？网友 First Game 发帖说，习近平一直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要求中国人学习，之后渗透宣传自己的价值观。网友 Hillary Brad 发帖说，外强中干，国内那么严酷的意识形态，几个维护几个意识，老百姓在哪里？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忠诚人民，服从人民，维护人民的权利，向人民述职，让人民用选票来表达认可政府的行为。网友蔡胜坤发帖说，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对外的一种说法。一个靠斗争、靠整人的政党，一个靠折腾百姓、煽动仇恨的政党，一个不允许不同声音、不尊重、不保护私有财产的政党，一个贪腐泛滥的政党，发出全球文明倡议，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谁会为之喝彩呢？网友托马斯·李林发帖说，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像是在全球网络互联互通信息爆炸的时代，邀请认同用防火墙将本国人民与世界隔绝的国家代表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对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宣称自己的专制独裁是全过程民主。网友韩连朝发帖说，习近平刚称帝又来为世界指引方向了。细读一下习倡议，不难发现他是要把中共专制制度打扮成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要民主自由国家接受其永久独裁，拒绝真正代表世界文明的普世价值。但野蛮无论如何装扮，永远成不了文明。最后，让我们用2022年全球民主报告的内容来结束今天的节目。瑞典哥德堡大学民主多样性政治研究机构每年会用一份权威报告评估全球文明程度。报告警告，全球民主程度已倒退到35年前的水平，在179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排名倒数第八名，成为人口最多的封闭专制国家，香港受其拖累，跌到全球第139名，变成封闭专制地区。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赵玉胜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乔叟出生于动荡之秋和转折时期，他亲身参与了英法百年战争中两个国家的外交与政治较量， 同时他远赴西班牙、意大利为王室效力的同时，努力吸取欧陆文艺复兴的养料，把欧陆人文主义的理想带过海峡，使其在英格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结果。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三，乔叟的生平与创作。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乔叟本人并不是职业作家，他似乎一直是金雀花王朝的官员。
是的，我们要知道在乔叟的时代，社会分工它并不那么精细，一个诗人可以同时是国务活动家、政治参与者。我们看看但丁的生平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乔叟呢，是被文学史家认为是英格兰的但丁。但丁1321年去世，乔叟是1340年出生。但丁去世前19年是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的，而乔叟则身兼好几种官差。好，我们先把乔叟的生平给听友们介绍一下。乔叟是1340年出生的，1400年去世的，享年60岁。他一生是经历了爱德华三世、理查二世到亨利四世，这恰恰是英国的金雀花王朝在理查二世手中终结，兰开斯特的亨利篡位，称为亨利四世，开创了兰开斯特王朝的时代。其实呢，他是理查二世的堂弟，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掌门人，而同时呢，约克家族从血缘的角度看，和他一样具有王室继承权。那么亨利四世开创了兰开斯特一朝，也就同时呢埋下了30年玫瑰战争的伏笔。红白玫瑰之战就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王位争夺之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理查二世他公然违背大宪章的原则，任意向贵族征收税款，侵吞他们的土地，所以呢，兰开斯特家族的长子亨利声称有权利反抗理查二世的统治，只是这个统治啊，最后就变为了夺位之争，理查被亨利囚禁致死，理查死于1400年，乔叟与他同年离世。
乔叟真是处在了一个世代的转折点上。
是的，不过呢，这个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呀，和兰开斯特家族最显赫的人物根特的约翰，也就是亨利的父亲啊，他们都对乔叟很好。虽然乔叟他不是贵族，相反呢，他是一个最普通的伦敦市民，只是他的家族的父辈呢是王室的酒和食品的供应商。而且从家族的根源上啊，乔叟啊他是法国裔，他的家族是法国的酒商，为了给英国王室供酒，他来到了英国。乔叟的庇护人呢正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根特的约翰。1359年，英法百年战争打得正酣，乔叟呢参加英国军队，结果呢在兰斯就被法国的军队给俘虏了。他父亲就筹款呢要把他赎回来，英王爱德华三世还出了16英镑、13先令、4便士，于1360年呢把乔叟赎回。由此可见，他的家族啊和王室的关系很密切。乔叟回国后呢，有6年的时间不见了乔叟的踪迹。那么现在有史家考证呢，他很可能是在伦敦的法学院学习。1366年，乔叟结了婚，他的妻子呢和他的保护人，也就是根特的约翰的妻子是姐妹，也就是乔叟和他的保护人成了连襟。随后他得到了一个宫廷侍卫的头衔，这个头衔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要到宫里来陪王室成员聊天、讲历史、也弹琴吟诗。 可见乔叟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呢，他是得到了认可。由于乔叟他会讲多种语言，就经常被指派去担任外交工作，往来于英法、尼德兰等地，这使他呢能够开阔眼界，见识到欧洲大陆开化与自由的风气。更重要的是呢，他在1372年被派往意大利。那个时候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但丁、比特拉克、波加丘推动下呢已成气候。
但丁当时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的神曲一定已经广为流传了吧？
是的，他第一次去意大利，当时呢，彼得拉克正在威尼斯安度晚年，薄伽丘呢是正在佛罗伦萨撰写但丁的传记。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有一个争论，那就是呢，乔叟去意大利的时候，他是否见过薄伽丘？因为呢，他在佛罗伦萨住过几个月，而那个时候呢，薄伽丘也正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中呢，有头有脸的人呢，都彼此熟悉。那么乔叟作为英国宫廷的代表来意大利呢，一定会和意大利的重要人物呢打交道。那么照此推论，他很可能和薄伽丘见过面，可惜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但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乔叟极为熟悉薄伽丘的作品，因为他不仅取材薄伽丘作品中的故事创作自己的长诗，他还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写了最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这部著作中呢，也是一群人聚集在一处，每个人呢都讲自己的故事，只是这批人呢，他不是为了躲避瘟疫，而是为了前往坎特伯雷朝圣。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乔叟他是有意的把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风带到英格兰。在这段时间呢，乔叟是很受爱德华三世的信任，他得到了有10磅年收入的港务督察的职位，并享有在伦敦阿尔德门旁一所住宅的特许居住权。在理查二世幼年继位后呢，根特的约翰是摄政王，所以乔叟的境遇他一直很好。当时呢，宫廷的斗争当然是极为激烈的，但是兰开斯特的亨利夺权囚禁了理查二世之后呢，他也仍然对乔叟很好，甚至呢把他的年金呢加到了20磅一年。1387年乔叟的妻子菲利巴突然去世，这是给了乔叟非常大的打击。在他翻译的古罗马哲人波艾修斯的著作《哲学的慰藉》中呢，有这么一段话：你认为命运对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实你错了，这正是命运一贯的做法，这也正是他的本性，他对你做的不过是一成不变，保持着他的反复无常。那么乔叟他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坦然就接受命运的打击，安静的就回到了书宅。在这段时间内，他酝酿完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给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乔叟的诗名似乎是在他身后才被推崇的。
是的，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乔叟的档案材料中啊，居然没有一条是关于他的诗名的，记载的都是年金、职位、债务等等琐事儿，以至于有人就怀疑啊，说这些档案里记的这个乔叟是不是那个大诗人乔叟呢？而在当时，高度赞扬乔叟诗歌的人呢，是法国的诗人德尚。他在给乔叟的信中说：“您是充满智慧的苏格拉底，诗坛上令人敬仰的奥威德，您惜言如金，诗意高超，乃最高之天才。您以渊博学识照亮埃涅阿斯的领域，您播种鲜花和玫瑰，伟大的翻译家，高尚的乔叟。”可见当时法国的文化发展是要高于英格兰， 所以法国诗人他就知道乔叟的价值。但是历史是公平的，那么乔叟死后呢，他是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在他之后，许多英国的文学巨匠都围绕着他下葬，或者在他的身旁呢修建纪念碑。这里有莎士比亚、米尔顿、伯恩斯、萨缪尔·约翰逊、济慈、斯格托、房尔德等等。总之，英国文学的大才巨擘都聚在此地，这就是著名的诗人之角。下次我们呢来介绍乔叟的作品。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三，乔叟的生平与创作。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Oscar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十三课。
L'affaire du coffret, 13e.
大家都怀疑我，我得弄明白。听听这些录音，第十一段。
Un dîner en tête à tête.
Un dîner. 当时我们一块吃晚饭。
Deux crêpes et deux.
Eh bien voilà, la complète pour vous.
Merci. Crêpe. 那么这应该是一个波列塔尼亚式的饼店。La complète. 带奶酪、西红柿、鸡蛋、火腿的饼。Mais Nadia,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Chin.
Bon appétit. C'est entre nous.
Entre nous, entre toi et moi. Entre eux, entre elle et lui.
明白了，这是说在我们之间。但是在我们之间有什么呢？我们有过一个秘密。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Chin.
Bon appétit.下楼吧。
Bonjour, monsieur Henri.
J'ai une carte postale pour vous, de Nadia.
Une carte postale? Pour moi? 没有邮票。那么我不会知道从哪来的。Pardon, la carte, c'est la poste?
Non, ça ne vient pas de la poste. C'est un monsieur.
Un monsieur?
Excusez-moi. L'hôtel Montmartre, bonjour. Oui, madame, nous avons des chambres. Ce serait pour quelle date? Attendez, je regarde. Oui, effectivement, madame. Eh bien, écoutez, madame, je vous note.
奇怪，平常前台的 Henry 先生对我挺热情的。可这一次，这张明信片没有地址，这是娜佳的签名，可他写了些什么呢 ？Souvenir avec toi, le coffret, un cadeau, 首饰箱，一个礼物，怎么回事 ？C'est entre nous。Attention, Nadia. 什么？ Attention， 有一个危险。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Entre nous， 但是我明白，我们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危险。乔治桑的首饰箱，一个礼物。我敢担保，这个娜迦使我卷入了一起盗窃案。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r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反退休改革抗议活动日趋暴力，警方称昨天有81人被捕。巴黎清洁工人继续罢工，巴黎街头堆积10000吨垃圾。普京在习近平到访前夕巡视其占领土地，从克里米亚到被炸毁的马里乌波尔。共同社说，美国证实中国弹药在乌克兰战场被使用。俄罗斯说只同意将乌克兰粮食交易延长60天，而不是基辅所说的120天。哈萨克斯坦周日举行提前议会选举，首次有独立候选人参选。朝鲜周日再向日本海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在日本海实施宙斯盾舰联合训练。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否认在潜艇交易中承诺帮助美国保卫台湾。雅典动物园正在拯救在垃圾中发现的一只白色幼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琳兰主持，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法语歌曲，今天为您播出由 Orhel Sans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L'odeur de l'essence。 本次节目将随着法语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会。
Miroiter la grandeur d'une France passée qu'ils ont fantasmée. L'incompréhension saisir ceux qui voient leur foi dénigrer sans qu'ils aient rien demandé. La peur les persuader que des étrangers vont venir dans leur salon pour les remplacer. Le désespoir leur faire prendre des risques pour survivre là où on les a tous entassés. La paranoïa leur faire croire qu'on peut plus sortir dans la rue sans être en danger. La panique les poussait à crier que la terre meurt et personne en a rien à branler. La méfiance les excitait, dire qu'on peut plus rien manger, qu'on a même plus le droit de penser. La haine les faire basculer dans les extrêmes, allumer l'incendie tout enflammé.
L'odeur de l'essence. L'odeur de l'essence. L'odeur de l'essence. Les jeux sont faits, tous nos leaders ont échoué. Ils seront détruits par la bête qu'ils ont créée. La confiance est morte en même temps que le respect. Qu'est-ce qui nous gouverne, la peur et l'anxiété? On s'auto-détruit, on cherche un ennemi. Certains disent c'est foutu, d'autres sont dans le déni. Les milliardaires lèguent à leurs enfants débiles. L'histoire appartient à ceux qui l'ont écrite. Plus personne écoute, tout le monde s'exprime. Personne change d'avis que des débats stériles. Tout le monde s'excite parce que tout le monde s'excite. Que des opinions tranchées, rien n'est jamais précis. Plus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tyrannie des chiffres. Gamin de 12 ans dont les médias citent les tweets. L'intelligence fait moins vendre que la polémique. Battle Royale, c'est chacun pour sa petite équipe. Connard facho, connasse hystérique. Tout est réel, tout est systémique. Dès qu'un connard fait quelque chose de mal, quelque part le monde entier devient susceptible. Les coupables sont d'anciennes victimes. Le cercle du mal jamais fini. Tout dégénère, tout est cyclique. Pas de solution, que des critiques. Tout le monde est...
sensible, tout est sensible. Tout le monde est sur la défensive. Sujet sensible, personne sensible. Se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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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t est sensible. Tout le monde est sur la défensive. Sujet sensible, personne sensible. Tout le monde baisse, tout le monde peut faire le petit train. Une discussion sur deux, c'est quelqu'un qui se plaint. Pendant que le reste du monde souffre pour qu'on vive bien. Les parents picolent, c'est les enfants qui trinquent. Accident de bagnole, violence conjugale. L'alcool est toujours à la racine du mal. Rien rempli plus l'hôpital et le tribunal. On n'assume pas d'être alcoolique, c'est relou d'en dire du mal. On prend des mongols, leur donne des armes. Appelle sa justice, s'étonne des drames. Pris dans un vortex infernal. On soigne le mal par le mal et les médias s'en régalent. Que des faits divers pour le renard vipère. Soit t'es pour ou soit t'es contre, tout est binaire. Les gratteurs de buzz flirtent avec les extrêmes. Depuis que les mongols sont devenus des experts. Entourés de mongols, l'empire mongol. On fait les mongols pour plaire aux mongols. On va tomber comme les mongols. Comme les égyptiens, comme les romains, comme les mayas, comme les grecs. Faut qu'on reboot, faut qu'on reset. On croit plus rien, tout est deepfake. Face à l'inconnu dans le rejet. Mélange de peur, haine et tristesse. Nos contradictions, nos dilemmes. Corrompu, je suis né dans le système. Personne avance dans le même sens, tout est inerte. On voit qu'une seule forme de richesse. Prendre l'argent des gens, c'est voler. Sauf quand c'est du business. Génération Z, parce que la dernière. Ça se voit clairement qu'on n'a pas connu la guerre. Tous les vieux votent, ils vont choisir notre avenir. Mamie vote Marine, elle a 3 ans à vivre. Youtubeur fasciste, pseudo subversif. Voilà ce qu'on a quand on censure les artistes. Rien n'avance jamais, nombreuses radicalistes. En manque de repères, perdant la nostalgie d'une époque où d'autres étaient déjà nostalgiques. D'une époque où d'autres étaient déjà nostalgiques. D'une époque où d'autres étaient déjà nostalgiques. D'une époque où... Putain, les moutons veulent juste un leader charismatique. Aucune empathie, tout est hiérarchique. L'école t'apprend seulement l'individualisme. On t'apprend comment faire de l'argent, pas des amis. Si le président remporte la moitié des voix, c'est que les deux tiers de la France en voulaient pas. Pas besoin de savoir c'est quoi le Sénat pour voir que les vieux riches font les lois. Personne n'aime les riches jusqu'à ce qu'ils deviennent. Ensuite ils planquent leur argent ou flippent de le perdre. Tellement taf de merde, fais semblant de le faire. Combien de jobs servent juste à satisfaire nos chefs. Nourris au jugement, nourris au cliché. Alors qu'on sait même pas se nourrir, on se bousille. On sait pas gérer nos émotions. Donc on les cache, c'est pas gérer nos relations. Donc on les gâche, assume pas ce qu'on est. Donc on est lâche, on se pardonne jamais dans un monde où rien s'efface. On se crache les uns sur les autres, on sait pas vivre ensemble. On se bat pour être à l'avant dans un avion qui va droit vers le crash.